桑明藩亲兄弟共赴国难，血浓于水的忠义。话说这明治维新提起幕府方的死忠，大家第一个想到的准是回金藩那个白虎队切腹城下妇女殉城的悲剧藩国。可您知道吗，在回金藩最绝望的时候，还真有一个藩死心塌地地陪着他们血战到底。这个藩不大，实高不高，但那股子义气力气说出来都让人动容。这就是桑明藩。藩主松平定静，会津藩主松平荣保的亲弟弟。兄弟情深，一乃同胞的政治联盟。咱们先说说这两兄弟的关系。松平定静生于弘化三年，比哥哥松平荣保小11岁。两人都出身高须藩，都是松平义建的儿子。按理说兄弟俩应该一起长大才对，可历史偏偏跟咱们开了个玩笑。安政六年，年仅12岁的定静被过继到桑明藩当藩主。这事情说起来也有意思，桑明藩的前任藩主松平定由没有子嗣，按照江户时代的惯例，得从同族中选个合适的人选来继承家督。会津藩家大业大，正好有个合适的二公子，于是松平定静就这么从东北的会津跑到了关西的桑明。您别小看这个桑明藩，虽然只有11万担，比起会津藩的23万担差了一大截，可地理位置那叫一个要害。桑明在哪里？伊势国，也就是今天三重县的桑明市。这地方扼守东海道的咽喉，从江户到京都走陆路必经桑明。换句话说，谁控制了桑明，谁就控制了东西交通的大动脉。定静上任后，跟哥哥荣保的关系不但没疏远，反而更铁了。文久两年，荣保被任命为京都守护职，负责京都的治安维护。元至元年四月，定静也被任命为京都所司代。您想想，哥哥管京都的武装警察，弟弟管京都的行政长官，这兄弟俩基本上把整个京都都给包圆了。京都岁月，兄弟联手治天下，这京都所司代可不是什么闲差事。从德川家光开始，京都所司代就是幕府在京都的最高行政长官，管着朝廷、公卿、四社的方方面面。说白了，天皇虽然住在京都，可真正说了算的是幕府派来的这个所司代。松平定静上任的时候正赶上最乱的年代。安政大狱之后，尊王攘夷的志士们像疯了一般，到处搞暗杀、放火、闹事。京都更是重灾区，三天两头有人被砍，动不动就有洋人被袭击。这个时候当所司代，那真是如履薄冰。可定静有个好哥哥，松平荣保的会津藩兵，还有近藤勇的新选组，都是定静最可靠的武装力量。哥哥负责抓人砍人，弟弟负责审案定罪，配合的那叫一个天衣无缝。池田屋事件、进门之变，这些大案都是兄弟俩联手办的。新选组在池田屋砍了长州志士，会津藩兵在进门之变打败了长州军，而定静负责善后处理。可以说从文久到庆英这几年，京都能维持相对稳定，兄弟俩功不可没。大势已去，幕府方的最后挣扎，可是天下大事不是兄弟情深就能挽回的。庆英三年，德川庆喜大政奉还，幕府政权正式结束。可这兄弟俩不干了，凭什么干了几百年的江山说让就让？凭什么忠心耿耿为幕府卖命的人最后落个一无所有的下场？于是乎会津、桑明等幕府中藩联合起来搞了个奥羽越列藩同盟，准备跟新政府军硬干到底。庆应四年，鸟羽伏见之战打响，这一仗算是戊辰战争的第一枪。松平定静亲自率领桑明藩兵参战，跟哥哥荣保的会津藩兵并肩作战。可惜啊，时代变了，武器变了，士气也不一样了。萨长联军装备的是最新式的来复枪，而幕府军还有不少人拿着火绳枪。最要命的是，连德川庆喜都临阵脱逃，跑回江户去了。主公都跑了，士兵们还有什么斗志？鸟羽伏见一败，幕府方的士气彻底垮了。松平定静带着桑明藩兵一路北撤，准备回老家继续抵抗。血战到底，兄弟同心，其利断金，这里头学问大了。别的幕府方藩国败了就败了，该投降投降，该议和议和。可桑明藩偏偏不。为什么？ 就因为定静跟荣宝是亲兄弟。用咱们今天的话说，这就是血浓于水。定静知道哥哥荣宝被新政府列为朝敌，是绝对不会被轻易饶恕的。既然如此，那就陪哥哥死战到底，至少死也要死得有尊严。明治元年八月，会津战争正式开打。松平定静率领桑明藩兵北上增援会津，这是整个戊辰战争中最悲壮的一幕。您想想那个场面，东北的会津已经被新政府军团团包围，城下到处是炮火，城内粮食断绝，连老弱妇孺都拿起刀枪上城墙。在这种绝境下，定静还要从遥远的桑明带着自己的藩兵去增援。这不是送死是什么？可定静义无反顾。在他看来，哥哥有难，做弟弟的岂能袖手旁观？纵然粉身碎骨，也要报答会津的养育之恩。无奈投降，英雄末路的悲歌。可惜啊，光有忠义是打不赢战争的。会津战争打了一个多月，城破在即。白虎队集体切腹的消息传来，连定静这样的硬汉都忍不住落泪。哥哥荣宝已经准备剖腹谢罪，桑明藩的士兵也死伤过半。这个时候，有人劝定静投降了吧？毕竟桑明藩的百姓是无辜的，不能为了义气让整个藩的人都跟着送命。明治元年9月22日，会津藩投降。哥哥荣宝被软禁，会津藩被改封到下北半岛的斗南藩，石膏从23万担减到3万担。定静还想继续抵抗，可会津已经落入敌手。无奈之下，他带着残部一路北上，最终到了湘馆，与甲本武阳等人会合，准备进行最后的抵抗。可惜，就连湘